亲爱的小朋友，花花姐姐欢迎你一块进入圣经故事的时间。你还记得吗？上回啊，我们说到一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为了躲避坏王后耶洗别的追杀，逃到好远好远的南方，后来呢还上了何烈山。在那里呢，上帝亲自向他显现，并且吩咐他回以色列国办几件事。其中呢，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上帝要他去找一个名叫以利沙的年轻人。以利沙呢，他是住在亚伯弥和拉。亚伯弥和拉呢，是在约旦河的上游，离何烈山好远好远哦。以利沙到底是什么人呢？上帝要以利亚先知找他做什么事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圣经故事。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经过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以利亚渐渐地越来越接近以色列了。这回啊，他可得更加的小心咯。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还是王后要追杀的通缉犯呢。再说呢，自从加密山上见证耶和华上帝是真神，以色列人份额杀了王后所供养的450位巴利的先知，以利亚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了。万一有人把他回国的消息去告密，那不是很危险吗？可是呢，以利亚一点都不害怕哦，因为呢是上帝要他回来的，他相信上帝会保守他。就像圣经以赛亚书26:3所说的，艰辛倚靠上帝的人，上帝必保守他十分平安。以利亚相信上帝如果没有允许，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汗毛。终于以利亚来到了亚伯弥和拉，这是一个淳朴的小村子，靠近约旦河，土地非常的肥沃，村民呢大多是以耕种为生。上帝要以利亚到这里做什么呢？哦，对了，要找一位名叫以利沙的年轻人。可是这个以利沙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他家住哪里呢？要找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谈何容易呢？可是啊，这些对以利亚来说都不是难题。你不要忘了，以利亚是一个先知，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为上帝说话的人。有什么困难，上帝都会帮助他解决的。这时候啊，以利亚站在高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他静静地看着下边的一大片田地。农夫们呢，正忙着耕地呢。哇，好美的一幅农村景象哦！蓝天漂浮着几朵白云，田里的农夫赶着一对对的牛，在各自的田里来来回回的耕地。小朋友，以利亚为什么站在这里看人耕田呢？因为啊，他要找的人就是其中的一位农夫。这位农夫以利沙正赶着自己的第12对牛。其实啊，当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以利沙就看见他了，当然也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以利亚。以利沙全家都敬畏上帝，他虽然一直帮助父母耕田，可是心里却一直羡慕以利亚，羡慕以利亚折善固执的勇气，羡慕以利亚依靠上帝为上帝做见证的信心。如今呢，这位大名鼎鼎的以利亚就站在这里，他来到小村子要做什么呢？为什么从刚才到现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呢？以利亚心里正纳闷着，没有想到啊， 先知这会儿竟然下到田里来，而且朝着自己走过来了呢。伊丽莎不由得停下来，看样子先知好像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可是先知走到伊丽莎的面前，什么话也没说，只把外衣搭在伊丽莎的身上。哇，伊丽莎明白了，原来上帝已经选定自己当以利亚先知的继承人。这种外衣是先知职分的象征，伊利亚把外衣搭在以利莎的身上，就表示选定以利莎做先知的门徒了。伊利莎好兴奋啊，兴奋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伊利亚深深地看着他，依然什么话也没说，笑了笑就准备走了。伊利莎从震惊兴奋当中回神过来，突然想到心中有一件事情未了，急忙追上以利亚。
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等等我呀。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以利亚先知，我知道您已经选定我当您的门徒，我应当赶快准备准备了，开始学习做好上帝忠心的仆人。可是我心中还有一件未了的心事啊。
哦，什么事儿啊？你说说看吧。
我想我得先回家禀告父母，要不然他们会担心的。
你已经明白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事，嘿嘿，你可以回去告诉您父母了。快去吧。
伊丽莎赶紧的把牛赶回家，向父母报告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爸爸妈妈听了也好高兴啊。虽然儿子从此不能够在家里帮助干活，但是还有什么比上帝的呼召更重要的呢？这一对敬畏上帝的父母亲想到自己的儿子将要做以利亚先知的继承人，做上帝的先知，这是多么荣耀啊。这时候伊丽莎宰了一对牛，并且用套牛必备的器具当柴火烧了好几锅的牛肉，几乎啊把全村的人都请来吃了。之后呢，大伙儿开开心心地送伊丽莎上路，从此呢他就跟着伊利亚学习服侍上帝。小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伊丽莎杀了他的牛，还要把套牛用的器具也烧了呢？花花姐姐想啊，一定是因为伊丽莎觉得，既然决定要跟随先知服侍上帝，就必须下定很大的决心。即使自己从小就羡慕先知，佩服先知，可是当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可是不容易的哟。因为这时候在以色列国要做上帝忠心的先知，随时都有被王后杀头的可能。伊丽莎不愿意自己将来后悔又回家当农夫，所以干脆呢就把耕田所必备的牛杀了，器具也通通烧了，不让自己有后路，也更能够专心地跟随上帝，服侍上帝。圣经故事146。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每天下午3点或者是晚上8点都有按时收听空中儿童主日学，那么芳华姐姐要考考你的记忆力了。哎，你闭上眼睛想想看，这一阵子芳华姐姐所讲的圣经故事中经常出现哪些人物呢？哎，你想到了吗？第一个想到的是以色列王亚哈和王后耶洗别，对不对？哇哦，这对夫妻啊实在很糟糕哎！他们不但自己拜假神，还杀害真神上帝的先知，并且呢不准百姓敬拜上帝。他们真是坏透了。除了这两个人，你还想到了谁呢？对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上帝的先知以利亚。他是一个忠心的先知，上帝要他去指出亚哈王和耶洗别的罪，他总是勇敢地达成任务。那么今天芳华姐姐呢还要继续跟你说关于亚哈王、耶洗别王后还有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哦。好了，精彩的圣经故事就要开始喽。耶斯列呢位在一个平原上，这里呀有一座非常雄伟的皇宫，亭台楼阁到处是鸟语花香。这呢就是亚哈王的宫殿。亚哈王在宫殿里面呢过着豪华的生活。小朋友，如果让我们住在美丽高贵的王宫里，我们一定会很高兴很满足，对不对？那你猜猜看，亚哈王是不是很满足呢？芳华姐姐告诉你，才不呢。就在王宫的附近啊，有一座好大的葡萄园，一排排的葡萄树好像没有尽头似的。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葡萄叶上，哇，真是好好看哦。听说呢，这个园子产的葡萄特别大又特别甜，这一定是一片非常肥美的土地。亚哈王站在王宫的楼上，每天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座葡萄园，心里啊竟然开始盘算了起来。
来人呐！
是，
这前面这片葡萄园是谁的呀？
启禀皇上，小的早已调查过了，是拿伯的。
哦，走，我们就上拿伯的葡萄园去。
是。
大批的人马来到了拿伯的葡萄园，亚哈王坐在尊贵的轿子上，望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下闪烁着，大伙睁大了眼睛，都不禁发出了赞叹。就在这个时候，老远有个人诚惶诚恐地赶了过来。
王上大驾光临，小的不知道，正在园里修剪枝叶，没有亲自迎接，求王上原谅啊。
你就是拿伯，这园子是你的？
是。
亚哈王从轿子里慢慢地走了出来，顺手还摘了一颗葡萄放在口里。
好
谢谢王上夸奖。如果王上不嫌弃，小的愿意每天奉上新鲜的葡萄。
我说拿伯，
是，
就把这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子吧，我呢拿更好的葡萄园跟你换。
不，王上啊，您可别跟小的开玩笑呢，这千万使不得呀。
你说什么呀你啊，千万使不得。那你是要钱吗？好，我就给你双倍的价钱。
不是，启禀王上，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块葡萄园呢是祖宗留下来的产业，这不能卖呀，也不能让给您啊，您就饶了小的吧。
拿伯急得满头大汗，跪在地上猛摇头。亚哈王一听不能让也不能卖，简直气炸了，觉得真的是没有面子，居然有人会拒绝他。
哼，我可不管你什么祖产不祖产的，反正我已经要定了，走。
亚哈王气得脸色发青，掉头就走，回到王宫越想越气。
哼，我堂堂一国的国王亲自到百姓的家里去想买一座葡萄园啊，居然买不成。拿伯呀拿伯，我对你已经是够客气了，你竟然这么不识抬举。
小朋友，你知道亚哈王平常可是威风八面，这回啊碰了一鼻子的灰，他怎么受得了呢？亚哈王气得饭也吃不下，谁也不理了，就躺在床上生闷气。消息很快地传到了皇后耶喜别的耳里。皇上啊，我听说王上不舒服，特地来探望。王上啊，为什么心烦呢？哎呦，我说王上啊，谁那么大的胆子敢惹你生气啊？
拿伯，他呀不肯把葡萄园让给我。
哦，拿伯，哎呦，原来是区区的一个小拿伯。哎呦，王上啊，你不是一国之君吗？这点小事都办不了，哎呦，传出去不笑死人才怪呢。哎，你赶快来吃饭吧，别像个小孩似的。这一件事啊，我来办。
嗯，你来办？
嗯，看我的，我一定把拿伯的葡萄园弄到手。亚哈王一听耶喜别要亲自出马，高兴地跳下床来。因为啊，他知道耶喜别的歪脑筋最多了，只要他出马，从来没有不成功的。小朋友，你想，这个狠毒又不敬拜上帝的王后，她到底会出什么样的诡计呢？她的诡计会成功吗？今天的圣经故事，芳华姐姐先说到这儿。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芳华姐姐再继续说给你听。下个礼拜天，你一定要记得按时收听哦。